我要尽情地赞美你，因你曾用大能的双手创造天地。我要尽情地歌颂你，因你是恩待拯救爱的奇迹。我要尽情地赞美你，
尽情地赞美你， 亲爱的耶稣，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要斥责一些恶者的势力要离开这地方，让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的地方。亲爱的圣灵，我们需要你，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既来向我们说话，与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寻求你的心。说你要把这末时代所要做的工作清楚的来指示我们，好叫我们所做的都能够满足主你的心意。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好，我们在这几天呢会谈一个题目，就讲到如何带动末后的大复兴。因为我们都清楚知道，哦，耶稣怎么样呢？耶稣，你好， 当耶稣他已经很快要来，就是在这个的，我们再等一下，我们再回到一条路径了哈。可以了，对了，他带上啊。那我们是讲到，这次呢会谈到如何来带动末后的大复兴，这是在这几天所要谈的一个它的主题啊、哦，叫怎么样来带动？为什么我们要带动这个末后的大复兴呢？因为耶稣他已经很快要来了。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的话呢，不可能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冷淡的，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是一个叫做就是四分五裂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呢，他迎接的信徒是一个信徒，所以他不是两个信徒嘛。所以教会一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不可能是一个分裂的教会啊。那么我们就看到神要做这个工作哦，所以就是在这末时代呢，神开始做很多很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在这中国这八九年的里面，八九年的里面，然后在这1998年，我就开始进到中国里面来传讲这一套的思想。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思想的里面，然后所以我发现到这个神就开始运作，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路。我说这个在中国的话呢，将来呢不需要再靠外国的经济来支持这个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人呢本身足够能够起来，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支持中国的教会走出世界宣教。所以看到这近这两三年来呢，我发现到这个中国很多的这生意人开始信了耶稣，很多人有些信了耶稣开始爱耶稣，要做这个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以前所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耶稣做的，不是人做的工作。所以毕竟我们看到神在这末时代他要做很多很奇的很特别的，跟以前不一样的，不可能在体制内的，是在体制外的。如果我们还是还在体制内的教会，他要被摒弃。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你当你听这几天的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可能会对你的整个生命，对你的服事，有没有对你很多的观念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你不要带出一个季节的态度，所以你一定要带出一个谦卑的态度来领受。因为在整套的思想里面，我就是以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耶稣是我的榜样。好，这很重要的，耶稣是我的榜样，就是耶稣他有做的我就做，耶稣他有讲的我就讲了啊。虽然说不管世界上他们体制内怎样做是他的事，但是我是跟耶稣的，我不是跟这个世界体制的，我是活在一个体制外的人，我不是在体制内的人。所以我这套思想没有任何的一个宗派的色彩，没有的，就是说耶稣是我的榜样。第二句话呢，就是圣经是我的基础。所以我一定要每一个思路呢，我都会用以圣经来做我的基础。虽然你听起来好像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他没有离开圣经，是让我们回到圣经。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圣经，不可能带来复兴。所以我们只有当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才会带来复兴，因为神自己的工作。第三呢，就是圣灵是我的引导。所以第一是耶稣是我的榜样，第二是圣经是我的基础，第三就是圣灵是我的引导。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三句话里面来建立这整套的思想，如何带动末复兴，就在这三句话的里面，就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很多里面的一个思路都是一些圣灵自己的一些启示，所以他启示了以后，我就开始实际的操作。实际操作了以后的话呢，他就开始就变成可以可行的路的时候，那我就教导你了，这是可行的。因为这些都是我所走过的，不是我听来的。所以这道里面呢，他本身很多人都在讲道，可以说在中国在世界上可以说讲道的人非常的多，他可以讲很好很好的道，但是讲道有路的人不多了。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不但要有道，还有什么？还有路。你有道没有路，还是什么？没有益处。所以这道对我们还是没有帮助。所以真正我们要得到的，就是要从道里面要找到路。
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得出。不然的话，你还是在框框里面，在旷野里面转啊转，转了四十年，还在旷野里面，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我们这整个世界的教会们转啊，不是几十年，可能上百年、上千年，还在转啊转啊，转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必定要找到一条的出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实际的、落实的，怎么样能够来带动这个幕后的大复兴。我们不是在讲一个理论，我们要谈一个实际，真正能够达到，找到了一条出路，如何带动幕后复兴的出路，不是一个道，是一个路。好，所以今天我们必定要明白，所以这个路是什么？路一定你要有道，要有路，路一定你要去走，你没有走，不可能有路。路是要人走出来吧，所以说我当我走过的时候，我这是我的经历，我知道这是可行的，这是给你一条路了。好像你不懂得来这地方，好像昨天我们迷路嘛，因为我弟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得，没不懂得这地方，所以我们从机场到这地方呢，花了2个多小时。为什么他迷路？为什么迷路呢？虽然有路，但是他迷路里面是吗？他不懂路，也要不懂路，所以就走错路了啊！这是肯定的嘛。但是当我们懂路啊，就不会走错路了，就不会迷路嘛！哦，虽然你有路还不够，还要怎么样？还要懂路，有道还有路，还要懂路啊！你有道有路，不懂路还是完蛋，还是走不到路，对，还是不能达到目的。所以你看，有了道，有了路，还要呢，还要懂路，三步嘞。所以今天很多人呢，有些人讲道的时候只有道，但是没有路；有些人没有道，也没有路，那可悲了你啊。所以今天我们必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这些讲道的人，我们这些服事主人在做，都是很多的讲道的人、服事主的人，我们不是在讲道。我们要讲到有路，对，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所以我们所讲的乃是我们所活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讲道的人就讲到他没有活在他的道路里面，所以就不能带来吗？带来路。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悔改。如果我们要带来复兴，如果这方面不肯悔改，我们没有可能带动的复兴，因为我们所讲的还是在道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有讲道，我们还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行道的人，还要活在他的道，那我们就带来路了，就有路。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因为耶稣他很快要来，所以既然耶稣他很快要来，所以我们必定要怎么样，必定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好来迎接这个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马太福音第24章第7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的读圣经节，你们一起读好不好？那么我就可以休息了，那么其他的我让他讲，好不好？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国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地震、灾难、海啸，这些都是一些什么灾难的一些起头，所以大家都相信嘛，哈。所以相信耶稣的刚来，举手摇手。你相信耶稣的刚来吗？啊，相信的举手摇手。可以说每个人都相信，如果你不相信就不清不楚了嘛，对不对？啊，就是大家都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改变我们整个的一个的运作的方式。如果过去的一些的思想，过去的理论能够带来一些的复兴的话，可以说找时间就复兴了嘛。就是说运作过去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观念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改变。我们改变不是因为人家改变我们改变，不是。我们改变是要回到耶稣的榜样，回到圣经的基础，回到圣灵的引导的里面。我们不是因改变而改变，不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哇，那个一个新东西，我们就去大家去追，不要这样做。我们必定不是，我不是讲新的一套的思想，不是，我不是，我乃是回到圣经，回到耶稣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当回到耶稣，回到圣经，肯定圣灵会带来什么大复兴，对，因为我们是跟圣灵配合，不是圣灵来跟我配合嘛，是我跟圣灵配合，因为我走耶稣的榜样，我是回到圣经，圣灵一定帮助我们，圣灵一定会不断的启示和引导我们。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还有我们姐妹在吃饭桌就知道嘛哈、哦。我所讲的话很多都是不准的，发音也不准的。我讲的我表达出我表达也表达不出来哈、哦，所以他可以知道。然后我吃饭，我不是骗你的，我活给你看的。我不是讲说我很厉害，我是一个笨笨傻傻的人的。所以我跟他们讲说，医生有三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西医。西医他很出名的，他读很高的书，很高，只要很高的学问，所以他有那个医术，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另外一种医生呢，就是中医，我们中国人啊，中医也啊，啊中医。那第三种呢，就是什么？就是土医也啊，啊土医没有度的也啊，就是乱乱医的，医好就好，就是死就死，不是好就是死的，我就属于土医。我不是西医，不是中医，是土医，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我是属于这一类的医生，你明白是吗？所以你必定要接受我这样的人，不然的话，你听不进我的道。你要听那些西医、中医讲的道，我不会讲，我就讲土医的道，明白吗？土土的，都是简简单单的，没有什么复杂性的。你听完你就明白，我不是一个高言大志啊，或者什么很多事情没有，因为我没有学问，所以当我没有学问的话呢，神就用简简单东西叫我，我就简简单单教你哦，听清楚吗？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听得懂的，你不用什么高学识的人不用的，就是普普通通。所以我没有读什么神学，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神学院背景的，你知道吗？我就是土医嘛，土医哪有不神学院呢？土医就是乱医嘛，先自己先吃了药，自己先吃嘛，活的话才让你吃嘛，这样啊，我是属于这类型的，先吃的药可以吃，那我就给你吃，不能够吃，那么我就告诉你，这个吃了会危险性，我就不要吃了啊。这是我属于这类型，那么你开始慢慢了解我，然后你才听见到的话呢，你才以。会站在我这个角度来看我，明白吗？那你听的话呢，就会吸收力会比较强一点。如果你要去过讲很多很深奥的东西，那我然后你就会很奢望，明白吗？啊，我是说讲的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东西。好，我们来看这复兴呢，在这几天里面，我会分作三方面。这复兴呢，它有三方面的复兴。第一方面的复兴呢，是讲到个人的复兴。好，个人的层面，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谈到个人层面的复兴，好，很多很多在谈。第二方面呢，这个人复兴呢是讲到生命的东西，我们需要生命上的改变，我们需要生命上的长进，是讲到生命上。第二方面的复兴呢，是讲到一个教会的复兴。这教会的复兴呢，这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一种爱，讲到一种什么关系？啊，这爱和关系。好，第三种复兴呢，是讲到国度方面的复兴，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一些权柄和一些荣耀。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权柄和荣耀彰显，只有当神的国建立的时候，那么神的权柄和荣耀才能够彰显。在个人的复兴的里面，没有办法震撼这个时代。只有当教复兴，也没有办法，只有影响你这个教会。明白吗？但是只有当国度的复兴，不但影响整个的区域，影响整个国家，能够影响整个的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不只是在一个个人方面的一个复兴，是非常的重要。个人方面它会影响到教育复兴，影响到国度复兴。但是我必定要从国度复兴来看教育的复兴和个人的复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心胸，我们就走不出去来。好，所以说，当然我们只有个人复兴，我们就一直很自私的，就是要建立自己跟神美好的关系，有没有？所以你就一直围着自己，围着自己，非常的自私。当你只顾着教会的复兴呢，你没有路，你没有可能找到出路。所以只有当国度复兴，你才有个出路。所以今天我们必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找到的路。所以今天很多教会、很多的团队，有没有？特别大团队，他走投无路，你看吗？没有路走了。为什么他只注重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团队？有没有？没有路的，只有没有路的，只有在国的里面，你才能够找到的出路。所以今天我们必定，我们所谈的这复兴，我们是有出路的，就是你在国的里面，你有找到的出路。如果你还是谈个人，还是谈教会的话呢，还是活在一个什么自私和无路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几天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复兴的一个出路。好，我们继续看，这个人的复兴呢，是一种的选择，所以你选择你要不要复兴，这是你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教会的复兴呢，是我们要还之，我们家要还之家，因为教会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一个家的观念，所以家的一个的重点就是在还之。所以如果我们家不还之，家不可能带来发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人，为什么有这几十亿的人呢？就是在一个两个人建立了一个家的里面，就是亚当夏娃这两个这个家里面不断的繁殖，一直在繁殖家，对不对？所以形成了六十亿的人。如果没有挪亚时代那个洪水消灭，我看不止六十多亿，已经经过一次洪水消灭的人类，今天还能够产生六十多亿的人，很惊人的。所以挪亚一家八口也是在家里面够再繁殖。在繁殖到今天就产生了六十多亿的人，所以这个教会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家要繁殖家。所以这个我会有一套的思想专门讲这一方面，就是这个家的一些观念。好，第三方面呢，讲国度的复兴呢，是讲到连结。所以我们今天有看到中国开始很多的众教会，很多的同工开始就看到这个连结的关键性。我们自己知道已经个人已经不能够做什么了，你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团队不能够影响整个中国，所以只有当我们所有的团队所有的中国的教会联合合一的时候，我们走出世界宣教的时候，不单使到整个中国的复兴，也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复兴，因为中国教会是影响是这世代这世界的带动世界的火车头。所以如果我们中国教会不合一的话，没有连接的话，你分散走出去，却带来世界教会的分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要明白，所以同工们，我们必定要看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要围坐这个事情来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我们不是在做个人的工作，我们不是在炫耀个人主义，我们要让人怎么看到耶稣。就是个人复兴呢，就是我们以耶稣的合一，我们一定要怎么样隐藏。所以今天很多被主大用的人，很多人都认识他，很多人都要搞，我要出名，我要让人家认识我是谁，有没有？所以当我们搞这些东西的话，当我们一有名的时候，耶稣就没有名。所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这是我们也会在另外一套思想来谈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当人家看到你就看不到耶稣。你要让人家看到耶稣，我们就要消散。所以这个隐藏是一个非常关键，在整个复兴的里面是非常举重轻重的一个关键。你人都很喜欢炫耀自己，人都很喜欢求偶，很喜欢高抬自己，对不对？所以当你高抬自己或者高抬别人，耶稣就开始消散。所以我来中国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我看到很多的同工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对不对？除非是有些人外面卖我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名的，因为我不要出名。我说你射箭不要射我，射我就找死，该我要讲不要注意，也不要，因为我不得射那个字标题，耶稣生的话，射生的话，神的话出名标题，对不对？啊，不要射我，一射我，我一出名我就完蛋了，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出名的，我们一定要让耶稣出名。不是说我不要炫耀自己，我也是一个很喜欢炫耀自己的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出名的人，你明白意思吗？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神告诉我说，因为耶稣也没有出名，所以刚才我回到耶稣，耶稣的榜样，耶稣来世界上出名不出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的神，却生在哪里？马槽，死在哪里？十字架。他死的时候，多少人认识他？彼得来说。你是神儿子的人呢，却三次否认耶稣，你发现他吗？一个讲说你是神儿子的人，却三次否认耶稣，只有多少个人认识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强盗，一个是拜偶像。你看，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到世界上，他是隐藏而来，对不对？他不是炫耀自己，那么我还炫耀什么？耶稣都没有炫耀自己，你还炫耀什么？所以，只有撒旦的工作是炫耀自己。耶稣的工作是什么？隐藏自己。你要走这个耶稣的路，要走耶稣的方向，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隐藏。别人要出名是他的事，但我不要出名。为什么？因为我要跟从耶稣，我不是要跟从人的脚中，我乃是跟从耶稣的脚中。他要出名，求主恩待怜悯他，对不对？我不要跟他，我要跟随耶稣。
跟耶稣你肯定有保险，你跟人一定危险，对不对？你跟耶稣，耶稣保护我，你跟人，耶稣就不保护你了，你离开耶稣的保护，不是耶稣不要保护你，所以你在耶稣的一种的榜样，你跟耶稣一合一的时候，人就怎么样，看不到我，人就会看到谁，耶稣。所以十字架在前头，我在背后，对不对？我在十字架背后，让耶稣走在前面，我走在他的后面，让人看到谁，看到耶稣，让耶稣被高举，让耶稣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每个人都让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你说耶稣一高兴的话，你还有事吗？你就没事了。如果耶稣不高兴的话呢，你就会什么出事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出事呢？为什么很多有名的人服侍主出事呢？因为耶稣不高兴了，他出事了。如果耶稣高兴，哪里有事呢？魔鬼撒旦哪里可以动到我呢？当我满足耶稣的心，耶稣喜悦我，耶稣却保护我，我是耶稣的同人，我不是神稀的，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Amen?
Amen.
所以我们的保护是多么的强呢？所以当我们在耶稣的遮盖的底下是平安无事的。当你脱离了耶稣的遮盖，当你要炫耀，当你要突出的时候，你就要比耶稣更厉害的时候，耶稣想保护你啊。你比耶稣更厉害，当然不是耶稣不要保护你，是你要保护耶稣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定要弄清楚来，谁保护谁，耶稣保护我还是我保护耶稣，耶稣遮盖我还是我遮盖耶稣，要搞清楚。耶稣遮盖我，那我就在耶稣的底下，让耶稣在上面。如果你在耶稣的上面，那你再遮盖耶稣，那你就给撒旦攻击你，给你死得很惨。告诉你，教会的复兴是讲到自产与教会的合一，这是一个现今时代神在中国，神在世界各地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自产与教会合一就带来一种的炸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自产与教会什么却分开不能合一，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做生意的人跟教会的话呢却破解。所以做生意做教会的人呢，把在前置的工人呢就骂这生意人爱胜爱钱，爱世界，没骂人爱世界啊，就是这样不合意了。所以他们爱世界是我们的责任，要帮助他们怎么样爱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这教会呢，必定要跟自产合一，必定这神职的人员必定要帮助这些做生意的人，这有影响力的人能够有恩高有能力有上帝的同在。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在服侍主，我们需要恩高，需要能力，需要神的同在。这做生意的人更需要神的恩高，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们没有办法。一做生意是一个打仗，在战场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神的恩高，没有神的能力，你的生意不能够去做得越大。所以当你有那个神的恩高，神的能力，神的那个启示，那么你的生意就越做越大。所以今天很多人以为说只有做主工的人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的恩高，做生意不需要，其实那是很大的错误。做生意更需要，比这个服侍的人更需要恩高，更需要能力，更需要神的同在。所以我说这两个一定要两个配合。所以魔鬼知道吗？所以当这两个一配合起来，这两股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影响着整个教会的爆炸。所以你看今天很多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很多的这个工厂里面开教会，对不对呀？就是在最近这近几年才开始的嘛，就是自产与教会嘛合一嘛的一个很重要嘛。一自产的人对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不但对社会，对这国家的领导层都有影响，是不对？所以当这自产的人有恩高有神的同在，他把生命改变，他不单是影响这个地区，他可以影响整个的国家。Amen?
Amen.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教会它的一个造力就出来了。这是体制以外的，和以前所说的不一样。你们这做生意的人，那你没有渡神仙，这面能够带你教会，会带你到乱七八糟，就是因为你渡神仙才带你到教会，不会发展。教会有几十年，有些一个教会他四十年只有四十个人而已，你看他们一年一个，你看四十周年纪念只有一年一个，所以这是不是很可悲？可悲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要以为叫渡神仙，就会带来教会的发展，就要渡神仙带来教会的没落，对不对？当然不是所有的人，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没有渡神界的人就不会犯了，不一定，什么？所以我看到很多生意人，他们做的比那些有前世间渡神界出来的人做的更好，怎么办？所以你不能够说他们不好的。所以说神的呼召最重要的是神有没有呼召你，神有没有拣选你。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你就要起来。所以不要感到自卑，不要感到自己怕，不要人家攻击你，你没有渡神界，那你配的做这个神的工作。这是体制内的工作，对不对？体制内的用思想，我们在体制外的，所以不是烂，也没有渡神仙的问题，是你没有，也没有活，也没有邪神，不是神仙，你没有邪神啊！你没有邪神，你渡很多神仙，没有邪神，邪世界也没有作用嘛，对不对？我虽然没有渡神仙，但每一天在邪神，一样可以发达的吗？是不是？我邪神，我就像神，我像神，耶稣就做啊！我当我活出耶稣。耶稣，人家看到我里面的耶稣，耶稣就吸引万人。Amen。所以，到整个的里面开始什么转变？当然，我们没有否定渡神节的重要性，渡神节它有一些重要性，但是是一有这个是3%或者5%的人的工作，很就说不是很多人去做的，但是还有90%多的人做什么呢？那个是影响，这是一个产生教育压力。所以我们今天我所要讲的，就要怎样用这95%的人或98%的人能够起来。渡神仙只有20%的人，2%的人或3%的人嘛，对不对？不多的。所以你这个你不这2%、3%的人不能够震撼这个时代，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只有当这95%到98%人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震撼这个世界。Amen。 啊，这个就是自常与教会合一，就会带来一种什么运动的炸力。所以这是跟一切一般的教会不一样的啦。所以我会花一些的时间会跟你谈这方面的问题啊，跟你详细谈这方面的问题。第三方面就谈到国度的复兴。国度复兴就教会与教会的合一，就是什么会带来一个威力，所以它整个的力量会产生出来。所以我们不再是一个教会的，不再是让人家所轻看的。这教会开始对于这社会开始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再是让世界来影响这个教会，乃是教会影响什么？影响社会。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社会来影响教会嘛，所以今天整个改变，当教育教会合一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威力就要产生出来。好，我们来看这个的圣经，在诗篇62篇第11节。
神说了一次，说了一次，两次，我都会读一遍，就是能力都是无限。
所以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能力都是无成，所以神是能力的总源头。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当教会与教会合一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要在这世界里面彰显出来，他的威力就开始彰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神不能够彰显他的整个的威力？他是一个能力的总源头，为什么教会还是在软弱的一面呢？还是败被挨打的情况啊，就是因为教育不合一，团队不合一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今天当我们教育合一，团队合一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要做很大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在圣经，在耶稣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
你们要在西安最好，要圣山追逐大圣，我们的居民都要发展。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乌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黄虫从右边那里出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遍地，后面如火焰烧尽地，未到以前。例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奔跑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地的响声。
好像长生的命百姓被打仗。
他们一来众众相动，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个不行不乱队伍，于是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登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暴雷。他们一来一整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生，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定的死长之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我们看到在耶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他说这是一对耶和华的军队，对不对？所以他们一来众民煽动，脸都变色，所以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夜不难，心术光。所以他这股军队当他一被建立的时候到哪里，哪里带来复兴。所以就是当这个神的国一建立的时候，当教会教会合一，当团队团队合一，当中国的所有的团队所有的教会能够合一，你说惊人不惊人？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外国的人来训练中国的人，中国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训练本地的工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定要明白，所以要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神拣选我们中国人，不要以为说我们的本地疆不辣，我告诉你，本地疆比外地疆更辣。Amen。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现在他们所看见的东西和外国人所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次呢，我在外一个地方讲到，就是上一次现在讲到，所以我就基本后来就有外国人来哈，然后王老师在那边哈，他就是外国人来，所以我就他们就听我跟他讲说，外国人今天的道和我们中国人道不一样了，所以他们一听真的是不一样啊，不是假的，真是的，一神拣选，不是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本事，不是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啊了不起，不是，因为神在幕后要用中国人，神要拣选中国人，阿门。所以他就把他的启示，把他的一些道赐给我们中国人，要来影响外国人，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所以，但是我们必定要清楚知道，认清我们神要用我们，不要再看到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觉得中国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同工都是很重要的。Amen。跟旁边讲，你是很重要的，我也是很重要的。对，就是不要再讲这种话，不要再自卑，你知道吗？不要以为外国人的皮肤啊，外国人的月亮比较圆，不要再这样想，你看吗？所以我们必定要看到，但我们也不要求傲，清楚吗？这点我们必定要知道，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高傲的，但是我们必定要了解神要做的工作，那我就照着神所要做的去做成它。所以这是说我们一定要合一起来。所以当中国一合一起来，你看它的震撼力非常非常的大。一旦中国一合一起来，你走出世界的话呢，没有一个国家敢不合一。如果中国家都合一，你们这个小国家还敢不分裂？对，啊哈，你就有足够的见证来祭拜撒旦。阿门。我们胜过魔鬼撒旦，乃是我们见证的道。如果你中国家也在分裂，也在乱，你怎么帮我讲说合一啊？对不对？你讲要合一，要打自己去吧，对不对啊？不要这样说，我们一定要合一嘛，吼！所以别的教会不要合一，别的团体不要合一，他的事。但是我们要这样做。所以我在就1998年，我就来到中国，我就跟中国教会发言，我中国教会要合一，管他中国乱七八糟分裂，他的事。但我说中国教会要合一，发言发言领导，直到今天，我看到中国开始有一半要合一了，不要合一了，他就被淘汰。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而已，你没有可能站立得住的，神就把你定在一边，神就兴起那些要合一的人起来连接。
不要以为说神没有我就不能，没有你还是可以的。不要没有神才不能，就是有你才带来拦阻，对不对？神就把你拿走，你知道吧？啊，所以神的工作，我告诉你很难理解，因为是神在做，不是我做，不是你做。所以不要以为说没有我就不能，有没有？不要这样想，很危险的。所以没有耶稣才不能了、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概念，有没有？以为我们很了不起。所以我跟你说，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有我没有我还是没有问题的。当神要用我的时候，我就让他用。神就说你不要用，我就拿去拿去了，无所谓的嘛。我生死在神的手下，对不对？所以不一是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啦。所以我跟他们说，我七年三年死了三次，你啊，七年三年死了三次，你啊，死不成。啊，但是神要活着嘛，还要来上海，听见了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哦，我说你，我这是一个机会嘛，哈，我死不懂的。我去年我在录音，你看七月份在录音的时候录第二天呢，就录十二个小时而已。我有糖尿病，我糖尿病十多年了，现在是打针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我讲到好像正常人，对不对？但其实我是病了十多年，神的恩典啊！所以说我在这个在这个第二天讲到的时候，血糖过低啊，对啊。到十二点半，我刚刚我就休息了，因为一天我讲八个小时嘛，所以我就要休息。休息的时候，我第二天晚上刚好我的孩子回来嘛，十二点半，我就可能吵醒，我就起来发现头不对啊，我上厕所整个头晕了，你看，我就赶快验血糖，3.3，所以血糖3.3，他可能有些就已经晕倒了，昏迷了，一昏迷了就睡去了。所以死得很好，像睡觉就睡不起来了。人的命就是这样的，你今天早上能够起来感谢主啊，你今晚上睡，明天早上可以起来感谢上帝啊，不要以为你能够起来，对不对？所以我开始深深的体会到了，每一天活着都是神的恩典。第二次的话呢，第二次是那个飞机设施，你看在九月份我到印尼，从印尼要飞到这个从缅甸飞到加拿大，你看我就是。当然讲到，他们是安排我在礼拜一才走的。我连他礼拜天讲到，等到一点就没有事了。我说我就提早走了，提早走又没有票，走印尼很好的，他没有票，别人的票可以上机了，所以我就别人的票上机了，所以我就早天走了。如果迟一天走了，我就坐那架飞机了，嘣也是死了，也是很好死的，一嘣就死了，都是好死的，我三次死都是好死的。啊，第三次死的是在日本呀，在这个12月多，在日本，我一个人到日本的时候，然后也是在血糖低，我3点多起来，我就也不大对路，发现到不大对路，我第一次经历了，本来我想要再去睡嘛，去上厕所去睡，发现还是不要睡，一睡可能会吸出气息，然后就验血糖3.5，也是很低了，低血糖啊，所以在睡觉前就昏迷了，就死掉了，你看到吗？所以说神要死，我们要死啊，很容易的。我一直告诉你说，今天我们能够爱主，我们能够服侍主，一切都是什么？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好夸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上帝，不要将荣耀归给这个人，对，也不要将荣耀归给自己。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神要用。我说我无用啊，我真的是无用的人，神要用，赶快拿去用。哎哎哎，很多人也是我们无用，神要用，哎，祷告一下，要不给神用，对不对？所以神要用你，不要祷告了，赶快拿给神用了。对啊，就这样嘛，神要用，赶快拿去用嘛。哎，祷告一下，要不给神用。很多人就是这样，骂人有没有祷告？你骂人家有没有祷告？人家骂人家有没有祷告？没有祷告，给神用就要祷告，对不对？真的是骂人要祷告了，我要不要祷告骂他？要祷告一下嘛，给神用要祷告，骂人不要祷告，睡觉了，是撒旦教了嘛，对不对？所以撒旦教也乱教我们，所以这是改变了，给神用，赶快神拿去用，骂人的不要这样快骂人了，要祷告一下，不要骂他，对不对？那就不会骂他了咯。啊，所以你祷告了就不给神用了，对不对？啊，就是要神要用，赶快拿去用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啊。好，我们来看撒旦装作光明的坚持，因为撒旦都是做什么很多欺骗工作。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1:14，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啊，所以撒旦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
所以撒旦魔鬼的欺骗，我们看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节，
你们是出于自己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
一定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故事的父。
所以我们看到魔鬼呢，他是说谎，他还是说谎的礼物。为什么他要骗呢？如果整个世界是你的，你还要不要去骗？不用骗了啊，整个世界都是我的，还骗吗？不用骗了吧？为什么要骗呢？一他没有说要骗，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要以为魔鬼他有，魔鬼当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来骗我们嘛，是不是？所以我要明白，你跟魔鬼真的很厉害，他如果厉害就在天上带领敬拜。所以为什么他叫撒旦呢？就是笨蛋才叫撒旦嘛，对不对？一他为什么哎呀笨蛋啊，天上不带领敬拜，所以就骄傲了，就是变成撒旦了。所以你讲撒旦厉害，是因为你选择比撒旦更笨啊，对对，所以不要选择比撒旦更笨啊。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嘛，万王之王的儿子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比撒旦更厉害，所以不要给他欺骗，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他魔鬼都是用很多的骗话来骗我们，还使到我们整个生命完蛋，整个教会整个国度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嘛，吼，所以就不会骗了，骗回到真理嘛，所以就会拆穿魔鬼撒旦的诡计，然后再把人心夺回束缚嘛，基督。我们看到这是末后时代的迷惑，魔鬼要迷惑这个世界，他要控制这个世界，他要迷惑这世界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魔鬼要控制世界是撒旦的工作嘛，哈、哦，他就是要来控制。好，所以他就全球化。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在搞全球化，就是要怎么样把世界变成乡村，就是他可以控制了，可以掌控了，这就是他的原因了。全球化的一个的目标，就是要来掌控这世界。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撒旦就是要来欺骗，来掌控这世界。好，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来欺骗。所以今天我们到一个地方很简单嘛，很快的嘛。很速度快，在这电脑、网际网络很容易的哦，一下子就可以很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21世纪网络科技的新纪元啊，这些都是一些撒旦准备嘛哦，要来控制的世界的一些的工东西嘛。你不要以为说这电脑的发达是偶然间产生的，不是的，是魔鬼撒旦要控制的世界。所以他就非常的速度快，用这个网际网络啊，来怎么样的来掌控，来影响这个世界。新世界秩序啊，这个是一个魔鬼撒旦的一个组织，有没有？这是他组织的一个思路。这个下面是一个新世界秩序组织，这个的图片呢，等一下我给你看在哪里找到的啊。所以这个是新世界世界组织，就是它的三角形上面是三百个啊，这上面一个眼睛一个十字架啊，这是一个新世界世纪组织。新世界世纪组织，所以它的经济的来源啊，经济来源，这新世界组织就是一个撒旦的一种工作来的啊 ，New World Order 啊，这是新世界组织。好，讲到这个经济的来源，它是经济的风暴啊，就是风暴一下子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烧掉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97年经济风暴一下子烧走多少几千家，一个月之间，这是它的组织嘛哈，来影响着世界经济，假钱、股票、交贸易，这些都是在他们的一些的掌控，弄到很多人什么的经济落在他手中。所以我们这是魔鬼的一个工作。所以说这个狼讯科技有没有？狼讯科技就是这英文是 Lucian 就是 Lucifer， 就是天使长，堕落天使长的一个的名称来的，明白了吗？ Lucian 嘛，狼讯是一个 Lucian 就是一个的 Lucifer 啊，就是他的一个的一种撒旦的一种的天使长的一种的代号来的。 好，所以这是 PNG， 你看 PNG 这都是撒旦的一些，你买那些的 PNG 后面的那个头发水啊，那都是撒旦的一些，他就是的钱啊来源嘛，哦，来发展他的工作嘛，来破坏这个世界嘛，哈，他的一个运作毒品。这都是他们的经济的一些来源，这种经济来源很雄厚嘛，所以他控制了世界。你喜欢不喜欢？今天很多的世界的经济落在他们手中，但是在末时代，神要再次把这从神属从撒旦手中的钱要再次涌进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要怎么样能够达到呢？就是神这个国给建立起来，这能够达到了。所以我们看到生意生意人，所有基督徒要信心多，进入生意人要开始连接，要开始来跟他们一种的把他们钱从手中抢回来了哈。所以这是一个神要做的另外一种的工作哦，要兴起很多生意人起来，要将连接配合来做成这工作。只有当我们没有自己的时候，才能做到这里。当你有起的话，一定搞不过。这是以前好多年前都有人这样做嘛，但是他做不成，为什么？没有路，因为他没有国的概念。所以当你有国的概念，你就走得出来。你只有个人和家的概念，你还是没有路的。但是当你有国，就是一个出路了。因为大家都围着国而来赚钱嘛，不是围着自己，也不是围着自己的家，也不是大家围着自己的教会，不是的，啊，是围着上帝的国啊，就无限的了。大家有个宽广的心胸，然后所以你赚钱是围着国，我赚钱围着神的国，没有时间啊，大家都围着国来赚嘛，这样就会合一，这样就有出路。好，新世界实际属性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的它的这个的图片从哪来呢？就从美国的一块钱里面拿来的啊，这是后面一说，它在百多年前啊，这百多年前的。就是看到这个美国建立国家的时候哦，就开始有这个一块钱嘛哈，它后面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什么，上面一个眼睛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的，它已经要控制的世界，已经准备要怎样来控制的世界啊，所以说新世界实际属性与美国的关系嘛哈，所以说这个是讲到这个的魔鬼的观念啊，是新的世界，就是。要魔鬼要起来做神，在世界里面魔鬼要做神，因为他在天上要做神做不了，被神打下来，所以就来了，要来地上要做神的，然后要做王，然后想做神要做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魔鬼也把这样的一个思想放在教会里面，对不对？要教会的领导者做王起来以后，做王嘛，哦，做王，做王以后又慢慢的变成了变成做神，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韩国呢，他们的牧师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好像要变成神的位置了，你发现很危险性，非常危险性的，你知道吧？所以你不要跟你说他们尊重牧师有错吗？没有错，但他把牧师变成神就完了。你们呢？都做神做王啊，不要紧，还要让他做神呢？这是谁的思想？撒旦的思想嘛！所以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去韩国的牧师，很喜欢带很多人去韩国，为什么呢？因为他回来的话，他的会友的话呢，就会把他当做王来看，会把慢慢把他当做神，对吧？会很顺服他们的。那我是为什么会带这么多人去韩国呢？你要去看什么呢？看耶稣在韩国啊？难道耶稣没有在中国啊？耶稣没有在中国？有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真正的我们要邪不是去邪任何人，我们要邪神要怎么样做，对不对？啊，就是神在中国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啊，是神自己做的，不是人做的，你看。但是呢，中国人叫外面把它毁掉，去把那人所做的带来啊，你看，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要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要走驾车呢，是转回头路哦。我们车呢，要来这走回头路嘛，哦，越走越远的。你看他吗？就是要走中路嘛，哦，就走越远。所以要走对路就越到了，到达目的地。走中路哪里走得到了？走不到了。啊，那这个家教会啊，这是中国在70年代、80年代他自己建立的工作，对不对？不是人的手机建的，没有可能的。
但这个模式呢，是这个时代神在世界上要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但今天我们把它要把慢慢地把它毁掉了，已经把这家教会不再是一个家教会了，变成一个组织，变成一个管理的东西，就完蛋了，没有生命的关系，你看到吗？很可悲的告诉你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必定要回到神在中国里面所要做的工作。我们不要把世界很多的思想错误的观念来影响中国。如果外面世界他们的这些的思想能够带动世界的复兴，他已经能够影响到复兴了。所以今天就是不能复兴带来的也一样不会复兴吗？他堕落带来的东西也是堕落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很容易分辨嘛。除非他是在大来化人，那不一样。没有啊，堕落吗？你去协定也是要堕落吗？那中国是化人的，先把它丢掉了，去拿一个堕落的来代替化人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我们需要分辨嘛，不要给魔鬼化欺骗嘛，明白吗？所以我们必定要认清，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不要与外国人所讲的都是对的，不要抱着这个思想。所以我们要看到，只要我们所说的耶稣的榜样、圣经的基础、圣灵的引导，那就不会错，对不对？所以我们必要学这些潮流，跟啊这个跟那个，最后的话你就在跟说，最后是没有方向，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神在中国做了很大的。所以我的确看到很多很多人要在中国里面被兴起来。我看到世界上今天唯一的国家能够影响这世界是中国，它能够带动整个世界。你说美国是不能的，英国也不能办法的，对不对？欧洲你的来国钱也不行的。所以只有中国，为什么中国它能呢？因为它对国的概念有一个很清楚。你去跟其他国家，不要讲国，家已经被破坏了。像外国很多的欧洲国家，这西方国家，他们家已经垮了，对不对？他家已经垮，怎样能够国能够建立起来呢？没有可能的，连家都被破坏了，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没有可能能够影响这时代。但是中国人他的家的观念也慢慢要被拉垮掉了。因为他世界的一种影响，这种世界的那种的文化的来冲击，所以我们基督的家一定要把它建立，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国一建立，整个发展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中国人很多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不要去效仿他们，明白吗？当然他们有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学吗？可以的，我没有说全部不好，我没有这样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常常觉得以为别人的东西好，不要这样做。我们一定要发现我们自己的优点，对不对？也要看到他们的优点，想学习配合起来，那就是好啊。所以我没有否定，然后说你一定要知道，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神在中国的工作，很多自己的工作，自己所做的东西，把它拆毁掉，这是我说要做的，我是要提醒大家的。所以必定要在神在中国所做的东西，我们要继续的来发挥它，要传递下去，要传承下去，让它带来更大的发展。阿门。那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哦。所以不要把这个做神做王的思想带进中国的教会。如果我们把做王做神的思想带进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就完蛋。所以这是很多我们中外国，你看看他们的教育都是一人领导。这我刚才跟王弟兄谈，我最后的一谈会跟你讲到整个复兴的整个的架构。以他的架构呢，是使到你整个复兴继续延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你没有这架构的话呢，你没有可能带来发展的。所以现在我所谈的不是一篇的信息，也不是一个培灵的东西。是整套知道你能够怎么样能够落实，怎么样来带动整个世界复兴的一套事。所以你听不是听一点这样没有用的，你要听整套。所以我在哪里讲才整套呢？去中国，没有其他的环境可以给我这样讲的，告诉你的。其他的国家的话一天能够讲6个小时很厉害， 中国的话你讲十个小时都没问题，对啊，所以中国我说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有没有能够来讲讲习？他们问我说：“你这套经要在哪里听？”我说：“你要去来陪我来中国，你来中国听。”他们来牧师嘛，他说要听，他就来听中国听。我说：“你要在那边听，听不到，你在那边听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听和在那边在外国听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哎，他整个的环境不同。与中国的弟兄姐妹，他对主那种科目，那种的科目呢，对一般人呢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他用那种科目想要得到更多的，是你要我做些什么，对不对？大家抱住啊，我能够更多的摆上给你。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哦，但是外国很少的，他都很多保留的。所以中国人他的保留度呢，虽然有，但是比较少，明白吗？但是我们要进入没有保留，那就会带来一股大的动力。如果你有保留，没有可能带来动力的啊、哦。好。魔鬼在国家领袖中做王、啊、工作、哦、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人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生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人，施行启示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名举行征战。
魔鬼他要出去，你看吧，要试炼，好、哦，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有没有？要召集他们来抵挡嘛、哦？耶稣，就是阿美斯多顿战争嘛，哦，所以等一下我们去看在政治上的博弈，要来对抗神嘛，哦，这是撒旦所要做的工作。新世界秩序，一言论，他谈到一言论，就是说一切归一。新世纪的来到多神论，一切都是神。像印度，很多神还是多神论的嘛，什么都是神，他神是一大堆百万千万的，有些人说亿万不懂了、啊，他们的神太多了，都是神。自治论就是一切自己管，你不用我管，不用管我，我自己管自己。哎，这就是一些撒旦的一些工作，不要人家管他，我们不要皮子遮盖，我要皮子保护，这才对嘛。那你就我不用你管我哦。所以说，这个是今天在年轻人里面特别多嘛哈、哦。年轻人哦，我自己管，爸爸不要管我，对不对？对呀，对呀。需要爸爸管吗？需要不需要？需要。你们不用别人管我，这年轻人都是这样告诉你的啊。今天这个是撒旦的工作，好、哦，相对论说一切不可定。你看魔鬼撒旦他讲欺骗夏娃，夏娃清楚不清楚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能吃，清楚不清楚？
清楚，
而且比神所讲的更清楚。神说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必定死，夏娃说什么？不能摸。那你不会摸，你会不会拿来吃？你如果不会摸它，会不会拿来吃？不会的啊，所以他连摸都被摸啊，是不是比神更清楚？更清楚啊！神都不可以吃，他连摸都不可以摸，摸了也会死啊！这样，所以说，也说夏娃非常清楚，但是夏娃有没有吃？有没有吃？为什么吃？夏娃对神的话讲清楚，为什么吃？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哦，中国竟然没有神的话，我说过分。三十年前你说中国教会没有神的话，那我同意。三十年后的今天你说中国教会没有神的话，那是废话。那你没有神的话，一大堆神的话，一天我们讲八个小时三个小时好了，你想想有时三个月的训练，三年的训练，你还一大堆的神的话呢，你再讲一我讲一天啊，可能有时候你在那国外他要讲几个月，你来吗？他一讲外国，有个那个欧洲他们的机会就20分钟，一个星期就20分钟讲，到20分钟，所以我们是8个小时，你除20分钟，可以讲多少个月？啊，多少个月啊？很多个月，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看一年在听，我两天就可以讲他们两三天就可以讲一年的道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们哪里又有道没有道？现在是外国人没有道，中国有道，对不对？
所以中国有道，当中国有道，实际上应该不行道，对不对？今天中国不切发道，是切发行道。OK， 啊，你不要在这中国没有道，没有道，那是胡说八道，是没有行道。所以今天中国是很多道，但是切发道。行道，所以我们就要多多去行道。好，道是很多了，所以不要再我要追求越多越多越多，都叫多多多嘛，多了越大越骄傲，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再追求道，只要追求怎么样去行道，那么好啊。那你追求行道，那你越多道就越好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不要再说中国教育没有道，他就胡说的八道，因为他不清楚中国的宗教。所以过去我同意，但现在不是。已经整个改观了，所以我们必定要清楚的了解。所以当时今天我们很多道，但是我们都说我们教还是软弱，对不对？你说我们还很软弱，很软弱，为什么软弱呢？为什么他说他们他等清楚，为什么还会去吃呢？为什么？他已经很清楚神的话，哦，是啊，必定不能摸，摸了就死。为什么他吃？他懂不懂？夏娃懂不懂？为什么他真的？那没有，为什么没有？有神的话，为什么没有用呢？对不对？有没有神的话？
有。
那为什么还没被利用？我们说有神的话会被利用嘛，对不对？但今天有没有神的话？有，为什么被欺骗？
听到不行道。
听到不行道，就没有道，对不对？所以当你有道不行道，你就对神的道不肯定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道，但我对神的道不肯定。所以就是魔鬼说吃了不一定死。所以魔鬼的工作呢，他如果给你肯定，吃了不会死。我相信夏娃不会死，因为夏娃知道会死吗？他不会死，他会死吗？所以魔鬼就出另外一招，吃了不一定死，一说你没有吃怎样知道会死，对不对？所以下去吃一次了，对不对？所以一次就死了，吃三餐，所以没有吃那个才会死，所以吃了对不对？就死了，是魔鬼的欺骗，
魔鬼欺骗，
所以不一定死了就害死你了啊！所以为什么你不一定呢？为什么你不一定呢？是不肯定嘛？哦，为什么不肯定呢？就刚刚我们弟兄所说的嘛，没有行道嘛。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嘛，20节27节嘛，有两个人嘛，一个人什么听讲道去行，把根基立在嘛磐石上，以临水中风吹不会倒；另外一个人不行道，是愚拙的人，把根基立在那里沙土上，当以临水中风吹，嗡嗡就摇嘛，一摇什么就倒。所以当你立在磐石上，你就怎么样不会摇，你不会摇，你就不会倒，不会倒了。所以当一个人听了道不去行，你就会不肯定，你就会摇，你就会往回打。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魔鬼就用相对论不肯定，就是让你摇。所以我们必定要问，是就说是，不是否多说是罪吗？二者，所以不要在这哎，好像等，好像不等一样啊，这个最危险性的，对不对啊？你不懂是吧？不懂还会去追求，不懂又好像等一人不懂一样啊，当然是死的最惨的。所以我今天不懂说不懂，懂就说懂，懂就是我清楚了，我肯定了，怎样啊？你一定很多人就不肯定啊，对神的话不肯定。所以我给你的这刀呢，都是给你肯定的，我不会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我不会说给你，好像是这样，好像那样，没有。因为这样的话是魔鬼的工作，因为魔鬼是给我们不肯定，神是给我们肯定的。好，撒旦的策略，他怎么样达到呢？这个的新世界失序呢？就是他用政治上的统一，第二就是经济上的统一，第三宗教上的统一。第四文化的，所以他要做神做王嘛，他要起来做神做王，所以他要怎么样呢？在这三方面统一，他要在政治上统一、经济上统一、宗教上统一、文化上统一。在政治上统一，就是他要做世界的王；经济上统一，他要用钱来控制人； 宗教上统一他假基督起来做神嘛，文化上统一他搞一个罪恶的事情，政治上统一他是新的政治，经济上统一新的生活，宗教上统一新的宗教，文化上统一新的文化。所以这是在魔鬼上他的一个策略。所以他当他在这四方面一统一起来，他就要起来做神做王。所以他搞乱，为什么搞乱这个用文化传统搞到这罪恶的世界呢？当这世界充满罪恶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没有办法，我们跟神就隔绝了，对不对？当你跟神隔绝，你就落在撒旦的钳制底下嘛。但如果你还没有搞一个罪恶的世界，你活在神的圣洁的里面，你神就跟你在一起嘛，他欺负不了你，他控制不了你。所以他要讲控制你呢，就让你去堕落，让你去犯罪，让你堕落犯罪，他就能够怎么样掌控你了。所以他搞这罪恶的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离开神，然后他就可以来折磨我们。所以他。